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2月1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两国代表这个星期出席了在德国举行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和平谈判。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公开表示，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一定要克服多年来的双边紧张关系，在为叙利亚和中东地区的稳定而共同努力。扎里夫还说，没有任何区域性问题可以阻碍伊朗和沙特之间携手为共同美好的未来而努力。这两个中东地区的大国一直以来关系比较紧张，在过去的一年里，紧张的态势更趋明显。星期五，平壤宣布不再对日本公民绑架事件进行任何的调查。之前，日方宣布对平壤最近的远程导弹和核测试进行新一轮制裁。在平壤做出上述宣布之后，日本外务省大臣表示，日方对平壤的决定感到极度的遗憾。平壤在2002年承认于1970年代和80年代绑架了13名日本公民，到朝鲜去帮助他们培训讲日语的间谍，其中五人在2002年的时候被允许返回日本。平壤方面表示，另外八人已经去世，但是没有给出任何证据。日方多年来一直在追问朝鲜方面这些人的下落，并且相信被平壤绑架的日本公民多达数百人。孟加拉国的统计部门表示，这个星期开始对从缅甸逃到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的人数进行调查。外界之前一直说有大约33000名罗兴亚人住在孟加拉国的难民营里，但是当地的官员认为，除了在难民营里的这些人以外，还有30到50万罗兴亚人目前住在孟加拉国。本月15号到16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加州主持美国东盟峰会。在会议开始前夕，保护记者委员会和记者无国界等组织公开敦促奥巴马总统在峰会期间优先关注该地区各国新闻自由和人权状况，而不是仅仅的重视战略伙伴关系。保护记者委员会12号在写给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中表示，东南亚地区有几个国家对媒体环境和言论自由的镇压排得上世界之最，在这些国家，记者经常因为工作而面临着审查、威胁、恐吓、人身攻击和牢狱之灾。这些国家当中包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老挝。记者无国界也针对越南的人权状况提醒奥巴马总统重点关注。在记者无国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排行榜当中，越南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行175，得分仅比中国高出一分，比叙利亚高出2分。该组织指出，没有信息自由，就不可能有贸易往来。新的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导致每年550多万人过早死亡，而这些过早死亡的案例当中，一半以上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科学人员警告说，除非全球采取更多的行动解决这一问题，过早死亡人数将在今后的20年当中攀升。这项新的研究是由来自中国、印度、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他们估算出中国和印度的空气污染水平，并且测定其对健康的影响。数据显示，美国零售销售1月份上升，这表明尽管股市和期货市场动荡一直带来令人担忧的广泛报道，美国人仍然继续消费，投资人因此受到鼓舞。星期五，标准普尔和道琼斯指数都分别上涨了将近2%，亚洲主要股指再度下跌，其中日经指数下挫的幅度为4.8%，香港恒生指数下跌超过1%。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 Andreas 给表妹 Alexandra 看他在美国各地收集的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可是他突然发现他居然没有去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纽约市去采集音乐。
在这一讲里呢，我们要跟着 Alexandra 和 Andreas 一起去纽约市中心。 Andreas 是希腊一个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他想在他主持的节目里向希腊人介绍美国不同风格的音乐，通过音乐让听众进一步了解美国。
Andreas 现在要到纽约去录一些音乐带回希腊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cover， D-I-S-C-O-V-E-R， Discover， 动词，意思是发现，通常指发现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是名词，意思是住宅区，临近地区。
Blank， B-L-A-N-K， Blank 形容词，意思是空白的，比如说像没有录过的磁带和光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子、琴弦，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弦乐。
Quartet， Q-U-A-R-T-E-T， Quartet 是名词，意思是四重奏或四重唱，也就是用四种和声演唱，或者呢用四种乐器演奏的音乐。 String Quartet 就是弦乐四重奏。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是名词，口琴。
Spot， S-P-O-T， Spot 名词，意思是地点、污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three.
Feel so good.
我们刚才听的是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纽约已经逛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即便是在纽约市内，他们听到的音乐也全都不一样。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呀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我想咱们是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吧，你是不是累了？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我倒不累，但是有点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这就对了，我们来这儿是想要发现音乐，有的时候你就得让音乐来找你，也就是得靠碰。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我不是说那个，问题在于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听到的音乐都不同。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我知道，看来纽约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
Alexandra 问 Andreas, Where are we going now? 我们现在去哪儿？从他们的对话来看啊，Alexandra 和 Andreas 已经在纽约转了不少地方，而且 Alexandra 也有点累了，所以 Alexandra 在向 Andreas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强调 now 这个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意思是我们刚才去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又要去哪儿啊？
Andreas 说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我们要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To head downtown 是朝市中心的方向去。Head, H-E-A-D, 在这里呢是用作动词，就是朝某个方向去，就像 Andreas 说的 head downtown。
Downtown 是由 down 和 town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而成的，意思是一个城市的市中心。要是我说 I'm heading home, 那就是我回家去。
我特别喜欢去 Greenwich Village, 那里啊有很多作家、艺术家、演艺界的人士，还有知识分子，而且啊还有不少艺术展出呢。据说那是全美最类似巴黎的地方。Greenwich Village 真的非常有名，很多人啊都把它简称为 The Village。
对，在纽约你要说 The Village, 谁都知道那说的是 Greenwich Village。Andreas 以为 Alexandra 累了，可是 Alexandra 说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我糊涂了。Confused, 也就是 confuse 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用来表示状态。
其实啊，很多动词的过去分词也都可以用来表示状态，比如 excited 和 interested, 激动、感兴趣。而这些动词的现在分词也都可以用作形容词，例如 confusing, exciting 和 interesting。他们的意思呢分别也是糊涂、激动和有趣的意思。
玉文啊， I'm a little bit confused, 你能把它说得简单明了一点行吗？
其实啊很简单，凡是用过去分词表示状态，他们都是表示他所修饰的人或事物的自身状态，比如 I'm confused, 我感到迷糊，我感到糊涂。 I'm excited, 我感到激动。 I'm interested, 我感兴趣。如果在动词后面加了 ing, 成了现在分词，那他们的意思就是令人觉得怎么样。例如 ,the book is confusing, 这本书让人感到糊涂。The book is exciting, 这本书令人激动。
这就清楚多了。Alexandra 说因为他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所以有点糊涂。Andreas 接着说 ,that's the point. 根据上下文，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这就对了。就是那么回事儿。
英文里啊有许多一词多义的情况，还有很多意思很相似的词，比如 discover 和 find 都有找到、发现的意思，但有些情况下是不能够任意替换的。
这其实啊也很简单，就像你刚才的例子哈， discover 是指不为人所知的发现，比如说科学家发现了新的基本粒子， 或者发现某种植物可以用来治疗某种疾病，这就是 discover。 而 find 呢，就是具体找到。例如出家门的时候找不到汽车钥匙，你只能说 I can't find my car key， 而不能用 discover 这个词。下面我们来讲音乐的第二段。 Alexandra 和 Andreas 讨论他们在纽约听到的不同音乐。 Alexandra 担心找不到那种让人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你为什么笑啊？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都快把你带的空白录音带用完了。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我还可以再买磁带。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五大道听到的莫扎特弦乐四重奏吗？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记得，后来我们坐在中心公园里的时候，还听了一个人吹口琴。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格林尼治村怎么样？要是我们去那儿，谁知道我们会听到什么。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好吧，我就是担心你找不到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再有 Andreas, 你回希腊以后的广播节目怎么办？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Alexandra, 我需要的所有音乐都已经在这儿了。
Alexandra 担心他们俩录了很多音乐，空白磁带要用完了。空白磁带就是 blank tapes， 凡是指没用过的磁带、光盘、白纸或者没有填写过的表格，都可以用 blank。这个词来形容 blank cassette, blank CD, blank paper, blank form.
Blank check 就是一张没有填写金钱数额但是已经签了名的支票。
对，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妈妈给过我一张 blank check， 要我去学校书店买书，花了多少钱呢，就让我自己填在支票上。看来我妈对我可够信任的，是不是？
没错。可是玉文啊，你去修汽车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给修理店一张 blank check。 这倒不是说真的给一张这样的支票，而是不要让他们想修什么就修什么，要是那样就等于是放手让他们随便要价。
嗯，好，下面我们来看看 Alexandra 和 Andreas 在纽约收集音乐的情况吧。他们谈到在第五大道上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也就是 string quartet。
尽管他们找到了阳春白雪的弦乐和夏里巴人的口琴演奏，但还是没有能找到代表纽约的那种音乐。这就是 Alexandra 担心的事儿。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个句子是由两个短句合成的。第一部分是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后面一部分是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两个句子呢，从语法上来说是独立的，但是从意思上来说是互不可缺的，少了任何一部分呢，这个句子就没意思。
对，后面一部分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是形容 the one sound， 两部分加起来意思才完善，就是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Alexandra 担心 Andreas 在广播节目里介绍纽约的时候缺乏典型的纽约音乐。Andreas 让他不必担心，因为纽约本身的特色就是多样化，因此他们收集的多样化音乐是再合适不过了。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可是我们今天录了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那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会是什么样的呢？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一个出色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就是这样。你朝四周看一看，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从这个街口看去，我看到的人来自世界各地。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这不就对了，就像我们听到的音乐一样。Alexandra, 咱们乘地铁到市中心去吧。
不同风格或种类的音乐，英文是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kind, K-I-N-D, 在这里的意思是种类、性质。Alexandra问 Andreas,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ould that be? 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呢？
哎，要是我问你买了一件什么样的大衣，那英文该怎么说呢？
What kind of a coat you have bought? 你真是太好心了。英文说就是 You are very kind. 这里的 kind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心、善良。我也可以说 You are a very kind person.
哎，我说啊，肖华， Andreas 收集了那么多种纽约的音乐，他回希腊以后究竟准备用哪一种音乐来代表纽约呢？
这就是为什么 Andreas 让 Alexandra 四处看一下。他说 Look around you, 意思是看看你的四周。纽约到处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多样化就是纽约的特点。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地铁等车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地铁站里演奏音乐，于是呢就走过去想把音乐录下来。街头艺人不反对录音，但是他们说想把整个一首曲子录下来是不大可能的。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y, 看 Andreas, 那儿有演奏音乐的艺人，走吧。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你好，你是要在这儿唱歌吗？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对，这是我们常来的地点。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我把您的音乐录下来，您介意吗？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行，只是别指望能录完整首歌。
Why not?
为什么？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你等会儿就明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Spot 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地点。哎，玉文你记得吗？去年放映最新一集《星球大战》以前，很多人都在电影院门口彻夜排队。
我当然记得，我开车经过那电影院的时候，还看到那些人带着毯子，有的人带着折叠椅子，准备在那儿过夜呢。
假如说你我都在排队，你在前我在后，我呢想去买点吃的，我就会对你说 Would you mind saving the spot for me?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位子好吗？这里说的位子当然就是队伍中的一块立足之地。 Andreas 问那些在纽约地铁站演奏音乐的人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正确的回答方式应该是 Certainly not 或者 Not at all。
哎，那为什么那名艺人要说 OK？
这说明现在美国人说话在语法方面啊也不怎么严谨，特别是口语。另外呢 OK 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你录吧。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three.
Feel so good in the morning. Feel so g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Yeah.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Andreas and Alexandra? They were in New York City looking for music. Have they managed to record any music?Yes, they collected many kinds of musics. What did they hear on Fifth Avenue? They heard a string quartet playing Mozart. Why was Alexandra worried? She was worried that they might no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always means New York. What was Andreas' plan to introduce New York for his radio show in Greece? He planned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the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东地区两个大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这个星期都出席了在德国举行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和平谈判。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双边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在过去的一年里紧张的态势更加的明显。不过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呢，伊朗和沙特之间一定要克服多年来的双边紧张关系，为叙利亚和中东地区的稳定而共同努力。扎里夫还说， 没有任何区域性的问题可以阻碍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携手为共同的美好未来而努力。平壤星期五宣布不再对日本公民遭绑架事宜进行任何调查。之前日方宣布对平壤最近的远程导弹和核测试进行新一轮的制裁。平壤做出上述宣布之后，日本外务省大臣表示，日方对平壤的决定感到极度的遗憾。平壤在2002年曾经承认于1970年和80年代绑架了13名日本公民到朝鲜去帮助他们培训讲日语的间谍，其中五人在2002年的时候被允许返回日本。平壤方面表示，另外八人已经去世，但是没有给出任何的证据。日本多年来一直在追问朝鲜这些人的下落，并且相信被平壤绑架的日本公民多达数百人。孟加拉国的统计部门表示，这个星期开始对缅甸逃到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的人数进行调查。外界之前一直说有大约33000名罗兴亚人住在孟加拉国的难民营里，但是当地的官员认为，除了在难民营里的这些人之外，还有30万到50万罗兴亚人目前住在孟加拉国。美国总统奥巴马2月15号到16号将在加州主持美国东盟峰会。在会议开始前夕，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记者无国界等组织公开敦促奥巴马总统在峰会期间优先关注该地区各国新闻自由和人权状况，而不是仅仅重视战略伙伴关系。保护记者委员会12号在写给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中表示，东南亚地区有几个国家对媒体环境和言论自由的镇压排得上世界之最，在这些国家，记者经常因为工作而面临审查、威胁、恐吓、人身攻击和牢狱之灾，这其中包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老挝。另一个组织记者无国界也针对越南的人权状况提醒奥巴马总统重点关注。在记者无国界的新闻自由排指数排行榜当中，越南在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行175，得分仅比中国高一分，比叙利亚高两分。该组织指出，没有信息自由就不可能有贸易往来。新的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导致每年550多万人过早死亡，而这些过早死亡的案例当中，一半以上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科学人员警告说，除非全球采取更多的行动解决这个问题，过早死亡的人数将在今后20年攀升。这项新的研究是来自中国、印度、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他们估算出中国和印度的空气污染水平，并且测定其对健康的影响。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通过清洁燃料和技术削减排放碳排放量，但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强国一直很难赶上，也很难敦促其大量的人口改变他们消耗能源的方式。数据显示，美国零售销售一月份上升，这表明尽管股市和期货市场动荡一直带来令人担忧的广泛报道，美国人仍然继续消费，投资人因此受到鼓舞。星期五，标准普尔和道琼斯指数都分别上涨了将近2%。美国商务部表示，上个月的零售销售上升了0.2个百分点，而新的更完整的数据也导致前一个月的销售数字修改提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首先祝大家猴年愉快，万事如意。 中国今年除夕，朝鲜宣布利用运载火箭发射一枚观测卫星。美日韩等国家认为朝鲜实际上是试验发射远程火箭。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举行会议，表示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有助于平壤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严重违反了安理会从2006年以来的决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中方对朝方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以弹道导弹技术实施发射表示遗憾。而中国广大网民对金正恩政权在进行氢弹试爆后不久再次进行远程火箭试验感到愤怒，认为这是在春节前夕给中国添堵添乱。那么平壤为什么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持续不断地进行核武器和火箭试验？北京是否会同意强化对朝鲜政府的制裁措施？今天的《十大家谈》首先围绕这一突发事件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介绍一下中国网民对这次事态的他们这种强烈的反应。张先生，
这一次这个等于金正恩在除夕啊，除夕这一天给我们放了一个大炮仗，那么当然这个引起的震动是比较大的，很多网民呢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呢，就是一个呢，大家觉得啊，在讨论就是说美国有没有可能对于这个金正恩采取斩首行动啊，这个呢是一个讨论的一个热烈的话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像这个现在这种制裁对于金正恩这样的人是不是还起作用，因为他就是一个这个他们祖孙三代都是搞这种战争边缘政策不断的来这个挑战底线，那么就是中国和国际社会究竟要容忍到什么时候。那这个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中国政府的态度呢，其实跟国际社会其他几个国家、跟美国、跟朝鲜、跟日本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这刚才这个主持人也已经谈到了，中国是强调朝方有和平利用太空的权利，所以他还是采用的不是这种发射弹道导弹的说法，更多的是采用这个发射卫星的这种说法。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国能不能够在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这个对进一步的制裁朝鲜投赞成票，这点呢就大家比较关注。但是现在来看呢，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暧昧，但是呢中国政府的这个空间实际上也不大，因为金正恩这个做法其实是把大哥逼到了墙角，那么金正恩可能是吃定了就是大哥还得继续维护他，而那个美国呢或者日本这个南韩这些呢也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呢他就在这里漫天要价。那这次呢是不是会他的这个如意算盘是不是还能够大家继续迁就他，我觉得现在确实成问题了。因为现在来看啊，就是中国正在搞军改，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美国还对这个金正恩政权采取斩首行动，甚至于这个着力推动朝鲜半岛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不会这个重复这个抗美援朝的历史，这个俄国会不会重复这个支持朝鲜的这种政策，我觉得可能都很成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金正恩确实是在玩火，而且这把火呢玩的是比较大。那在现在这个情况，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看这个奥巴马已经是一个跛压总统了，而且呢他实际上他的这个对外政策一向表现的比较软弱，如果他要把这个球踢到这个下一届政府去干，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呢我想就是从中国的老百姓来看，他们已经不希望看到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无赖政权能够继续在中国的家门口不断的生事。但是呢这个似乎中国政府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嗯，
所以现在究竟啊中美然后包括这个日本韩国和俄国这些相关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还是说呢会有某种单边行动出现，这个现在只能是拭目以待。当然今天来看这个金正恩这种玩法，也有人在分析，网友在分析他的性格，认为他就是一个好像是电子游戏玩家的一种心态，就是永远是想横扫一切啊。因为现在网上也有这么一个电玩，就是金正恩这个他有神电玩，打高尔夫永远是一杆进洞。那么他这个霸气十足的这种后果是什么？他会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给搞完蛋了？这个大家其实都在盼望着这一天。谢谢。
好，何斌先生，我们看到呢，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在朝鲜发射这个所谓的卫星导弹以后呢，召见了朝鲜的大使，表示进行严正的交涉。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也召见了韩国驻北京的大使，对美国和韩国开启商讨是不是部署萨德导弹系统进行严正的交涉。在你看来，北京最担心什么？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还是朝鲜不断的发射氢弹、核弹以及远程导弹，对国际社会以及中国的和平构成威胁？
这个北韩的问题、朝鲜的问题，今天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啊，我们就非常清晰地看到了这个联合国的无能啊。因为我们上次就讨论了，如果联合国不能采取比较激烈的、泥泞的这种制裁措施，那么朝鲜他这个游戏就会继续玩下去。但是跟中国的驻联合国的这个代表刘建仪的谈话里面显示出来，那么中国是反对这个联合国进行制裁的。那么在安理会，中国只要投这个反对票，这等联合国的统一行动就很难呢真正这个实行。所以联合国基本上只要有中国这样的国家存在，或者说俄国这样的国家存在，那联合国要做出一个比较符合人类价值观的啊，符合人的理想的一个决议，几乎是很困难的啊。那么美国的这个软弱和无能，当然也是这个朝鲜能够走到这一步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你现在到现在为止，即算是这个建立这个防御性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那么也是需要时间，而且呢，到底有多大的功效啊？这个都是很值得怀疑的啊。那么在上一次核试验以后，美国用了一个什么飞机啊，经过了一下，就是不痛不痒。那么在奥巴马总统很快就要下台的情况之下，而且这位总统一贯是主张和平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武力和暴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使朝鲜的问题在美国的这个现任的这个政府里面是一个比较就是说比较能拖下去就拖下去，能够把麻烦交给未来就交给未来，而不是承担历史责任的这么一家政府。那么站在中国来讲，它是比较矛盾的啊。一方面啊，民间现在其实是最看不起的国家，最这个生气的国家啊，就是这个北韩。那么站在中国政府来讲，官场的内部其实也是非常的厌恶这个北韩。我们注意到了，就是说啊，在胡锦涛时期啊，胡锦涛提出来中国主权上北韩和这个古巴学习，那么很荒唐的这么一个讲话，内部讲话。那么在这个习近平时代啊，那我们注意到了， 过去几年中间，那么这个中国和这个南韩的这个朴槿惠举行了至少有6次的这个高峰会谈，那么至于跟这个北韩这么一个亲密战友一次都没有，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习近平政局还未必一定认可和承认了这个金正恩，但是呢，啊，所有的朝鲜问题的根基啊，根本问题，那其实就是中国问题啊，中国问题的阵营，中国问题的这种战略平衡，中国问题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啊，中国问题的一系列自己担心北韩崩溃，给自己的经济、给自己的社会造成冲击，这一系列的问题，使中国呢始终是这个北韩一系列流氓行为的啊这个有力的这个保护伞。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北韩问题会迅速解决呢？那么网民当然有很多想象，因为愤怒吧，因为生气吧，也是有很多的希望。但实际上在我看起来啊，这种希望在未来实行的可能性都很低啊。如果美国不能单方面的啊采取更积极的行为，而是制定一些所谓的防御性的啊这种系统啊，那么这个远远不能制约这个北韩，因为北韩这一次所建立的，你说它是卫星也好，你说它是这个远程导弹也好，但是它的这个导弹的它这个运载的这个重量，尤其是发射的这个射程的这个距离，已经比以前有大大的这个进步啊！他如果能够说按照现在的军事专家所估计的是13000千米的话呢，那么基本上他就可以打到啊美国的任何一个州。那么即算是他是这个啊进行这个人造卫星的这个实验，那么他随时转换成为这个弹道导弹啊，随时这个啊载上这个这个海弹头是可以的啊，可以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是一种军事威慑力量，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际性的这个力量。那么朝鲜之所以这样做，它实际上对国际来讲，它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弹啊，就是撒娇弹，它就是说让中国更进一步重视它啊，甚至呢，它希望能够在有朝一日能够抛开中国，能够更进一步跟美国发展关系，这是北韩的意识的一个战略力图。在内政来讲，因为它的经济问题，它一系列罗号问题。也有一个金正恩自己需要通过这么一等威慑性的这么一等战略武器的这个建立，来形成他的这个党内地位。因为5月份吧，他们好像就要开这个党内会。那么从现在简单的说啊，就是从北韩自己本身的情况，从南北韩的啊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从美国的这个能力和他的这个意愿啊，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角色来看，我觉得北韩问题是否还会拖下去啊，还是找不到立即解决的问题方式啊，除非是你能够采取非常严厉的这个制裁，哎，你那制裁，只要中国不参与这个游戏，这个制裁就几乎没有意义。它本来就跟别的国家没什么关系，对吧？关键是中国，哎，中国，我觉得是一个矛盾的心态，哎，这个矛盾的心态并没有找到一个解。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对一个国家的心态，比如说。韩国是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他是害怕战争的，中国是不愿意打仗的，金正恩是喜欢打仗的，因为他是一个贫穷的一个独裁的这个政权嘛，他是喜欢要大炮不要大米嘛，所以说他不怕打仗，是吧？他所搞的这一套东西呢，实际上他就是做好的他的一种准备，就是说你们也不敢打我，是吧？中国呢出这问题上呢也存着一种投鼠忌器的这种心态，至于说打仗，我认为暂时打不起来，但是呢中国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态度对待北朝鲜那个金正恩金胖子，应该告诉他，你这么做的话你引起战火，我们不会像几十年前我们雄赳赳昂昂再去支援你们，是吧？让他自己不要丢掉这样的幻想，说他可能要对他进行一些遏制是有好处的。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河北刘先生，对，是您，请讲。
宝坤先生啊，咱们换一个角度看这问题啊。
嗯。
哎，这世界上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多党制的也有，一党制的也有，世袭王朝的也有啊。这都叫世界多样化。哎，再一个呢，现在金正恩呢，咱也不能不佩服他。现在他能敢跟美国叫板的，还有几个国家？哎，哎，起码够不上英雄，也得够上条好汉了。不管他做的事儿对不对，这胆量确实可嘉，能敢跟美国叫板。
好的，
谢谢啊，
谢谢河北刘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孔先生，
你好，
你好，
给大家拜年了啊。从前些年看呀，中共站在了萨达姆卡扎菲的一边，刚才这位刘先生呢也站在了萨达姆和卡扎菲的一边，把流氓当做了好汉。中共的高官周永康、刘云山呢都在朝鲜微战的时候，大阅兵的时候访问了朝鲜，他们给朝鲜是怎么说的，说的什么，谁知道？习近平知道吗？美国不要也不能把中国呀当回事儿，该斩首就斩首，该定点清除就定点清除。你要看中共的脸色办事儿，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呀，肯定会乱。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请辽宁的赵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赵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对这种看法不意外，这个是美国搅乱了中国南海，中国也涉及，让东北亚也乱一些，习近平控制的中国政权也不稳定，借着美国的时机吧，把江西派的军权人物也得走向战争的边缘吧，把东北亚的局势也要搞乱。北朝鲜为什么要在中国新年放一个二礼炮呢？也就是说震撼震撼给美国看，但他的后盾也是中国和俄罗斯。为什么呢？苏联解体了，苏联有些的核弹和那什么秘密，一个泄露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和北韩，中国得到了航母技术。完事，这是美国最大的错误。但是美国最凶的应该是说，拿散热导弹打一个北朝鲜这个二踢脚。但是美国的总统现在正在选举。
卡在辽宁赵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你讲这么多了，因为好多的听众观众朋友还等在线上。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朝鲜半岛什么状态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呢？
嗯，
第一是和平稳定，第二是分裂，是吧？但是现在这个金三胖呢，他拥有核武器，而且拥有这个弹道导弹技术呢，对朝鲜半岛的和平分裂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说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中国跟苏联之间通过这个珍宝岛战役为什么没有大打起来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拥有核武器了。假如萨达姆卡扎菲拥有核武器的话，美国敢打他吗？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那个先前朝鲜释放那个氢弹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下一步就会开发这个远程导弹这个技术。我当时不说出来，就是防止提醒相关方那个向朝鲜输送这个远程导弹技术。但是事到如今，我觉得这个顾虑已经不存在了。回顾朝鲜这个拥有核武之路，这个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那个像中俄这些国家这个袒对朝鲜这个袒护，这个前面两个嘉宾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说了。第二个拒绝的就是国际制裁的无力。就比如说那个咱就拿说那个韩国那个制裁动作，依然从那个2013年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说关闭这个开城工业园。但是我觉得这种制裁根本没有用。2013年时候关闭了，但是那个朝鲜拥有了核武器，然后过段时间又重新开了。然后现在我2016年 它不仅有了核武器，还有了发射能力。然后你韩国依然是仅仅是说关闭这个工业园，对这个朝鲜的核武之路根本就没有这个抑制作用，也没有任何这个限制力。可以说，国际社会对这个世界的核武扩散这方面的对话努力，我认为是完全是失败的。
嗯，好的，
好，谢谢，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最后，我们请张立凡先生来对刚才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做一下回应。另外，请您谈一谈中国政府现在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到底是意识形态高于它的战略利益，还是反之？张先生，
我想可能这个战略利益可能还是要优先考虑，因为意识形态来讲，其实朝鲜现在连这个马克思著作都是禁书了，现在朝鲜这个国家他们只讲白头山血统了，所以在意识形态上，虽然两个都是所谓共产党国家，有相似的这种集权的这种模式，但是呢，从意识形态上已经这个渐行渐远，所以更多的来看呢，恐怕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战略利益的考虑。那么这个刚才也有网友提到，这个听友提到这一点，就是中国肯定要想在这个问题上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呢，他要保持朝鲜半岛的分裂，要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有一道屏障。那么当然，这个北韩政权的存在就是这个屏障的这个所在。但是呢，我上次也讲到，其实朝鲜现在的问题还有中国所面临的困境，都是这个60多年来这个中国错误的对朝政策的一个结果。所以中国现在实际上成为他这种长期政策的受害者，就是现在这个他想利用的这道屏障，这个小流氓他越来越不听招呼了，而且呢，他不断的制造这种战争边缘的事态，试图把中国拉到自己的这个战略同盟的这个框架里去，或者甚至于把中国拉入战争，他都在所不惜。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有什么必要留着这么一个这个祸害？这个祸生走业，这个、完全是养虎遗患的一种这个错误的战略。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问题，可能你要想让中国主动改变这个对朝鲜的政策也不容易，因为中国它还是要考虑留着好还是废了好。还是呢，把这个金正恩的哥哥送回去，取代他好。中国可能还是希望，即使把金正恩换掉，也还能够有一个跟中国这个相好的，然后呢跟西方对抗的这么一个政权存在。可能这个是中国的这个他的主意算盘是这个。但是如果说美国，他就是断然采取斩首行动的话，我看中国可能也得默认这个事实。当然中国可能需要跟美国有一个盘子，这个盘子就是这个双方的利益怎么划分，但是很可能美国会错过这个机会。谢谢。
好，围绕平壤试射远程导弹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斌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请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